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录音室里来主持这个节目，也能够彼此的向你来问安。我们能够在这个空中呢能够相遇，在空中能够彼此的认识，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联系，让我们能够互相的认识。
是的，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都能够一起去接受从上主而来的这份的恩典和美好。
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不同的际遇，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依然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我们人跟人彼此之间呢也能够啊彼此的帮助，彼此的互动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软弱，在灰心无助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来经历了主的显现，经历了主的恩典呢？
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的自己没有办法把握或者是处理的事情啊。那我呢就经历过，就是我的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在 ICU 的外边，在走廊里，因为其实自己什么都是做不了的，除了心痛还有无助和担忧之外，那这时候呢我就是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妈妈去读阿。读阿了之后，我就把妈妈呢交托在我上主的手里边。那我知道妈妈也是信了主的，然后其实我的心里是平安了很多。那交托了之后，我自己就知道，我虽然我都做不了什么，但是有一位大能的主，而且也非常的爱妈妈的主，他会去带领，会医治，去帮助妈妈，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平安了很多，就平静下来啊，可以去处理了很多的日常的事情了。
其实呢，往往我们在患难或者是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更容易去经历主的特别的恩典，因为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迫切的来向他呼求。当你在呼求的当中，他可能给我们这个平安啊，给我们这种安慰啊，可能让我们经历主的话语。那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些的答案啊，所以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来仰望，来寻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路加卷24章的诵读。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引之乐路加卷第24章。星期日大清早的时候，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口滚开了，就进去，却找不到主尔撒的埋体。他们正为此事猜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闪烁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亡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他的话，于是从坟地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些妇女就是莫大拉的麦尔焉、约纳雅和耶尔孤白的母亲麦尔焉，以及其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把这些事向使者们说了，使者们以为这些话是无稽之谈，就不相信。布特鲁斯却起来跑到坟那里，弯腰向里观看，只见细麻布在那里，就回去了，对所发生的事非常惊奇。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尔撒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认不出他来。尔撒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尔撒的事，他是先知，在真主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埋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仙显现，天仙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尔撒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麦西哈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穆萨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子，他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强留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一起住吧。他就进去与他们一起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支擀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亮了，才认出是尔撒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天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11个使者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掰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尔撒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尔撒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非常惊怕，以为看见了灵。他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是谁。摸我看看，灵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很惊奇。尔撒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了他一片烤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穆萨的戒律书、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天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麦西哈必须受害，第三天从亡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作证者，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常常在殿里称颂真主。在路加卷24章那个重点呢，讲到耶稣被钉、被埋葬之后复活。那么整个的过程里面，看到主呢极其痛苦的。那么门徒和众人呢，都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就是主在痛苦的当中被钉十字架死亡了，但是呢，主第三天以后呢复活了。当复活以后，很多的门徒呢，他们经历了主向他们的显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本来是失去盼望的，失去所有的一些这个前路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主复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在苦恼的当中，在绝望的当中，他们反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为主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在24章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
这24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三类人的改变啊。第一个呢，就是第24章1至12节呢，是那些富人的经历。
这些富人呢，他们最早呢是来到那个坟墓里面，本来是为他们来做安葬的嘛。因为主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匆匆的就把他放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他们第二天呢带着一些油，他们本来去膏抹耶稣的。但是当他们在坟墓里面看到这个空坟墓的时候，然后这个天使来向他们报这个大喜信息，说主复活了，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回去，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其他的门徒。那这就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呢。
第二呢，就是在13至35节这里呢，记载的是两个门徒的经历。
就是两个门徒呢，本来他们知道主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他们绝望了，他们往回到自己的家乡以马乌斯那个方向去。结果在半路上，有人呢突然跟他们来同行，在同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后来认出了原来这个就是那个主，就是跟他们几年时间的一起的那个主。主透过那个圣餐呢，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跟他们来讲解那个圣经，所以他们真正的经历到这个主呢，就是跟他们每一天在一起的。而且呢，当他们看到主那个手上有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痕的时候，他就认出了那个主，所以他们心灵们火热，在夜间他们连夜的就赶回到耶路撒冷，往相反的方向回到那个门徒的当中来告诉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的一个动作是什么？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呀。
那么第三呢，是第36至53节，这里记载是众门徒的经历。
在众门徒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很多的害怕、绝望，他们躲起来，然后呢，很多人不敢去面对现在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很多人，包括富人，很多的门徒来说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呢，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们生命改变了，然后呢，大大的欢喜，然后在各处来去做主的见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都是绝望的，但是正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一个欢喜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这个见证能够分享出去。所以这就是他们来的信心， 因为他们听到主复活的见证，也看到很多门徒面对面看到主复活向他们的显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为主来做见证。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恩典，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都可以能够为主来做见证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伊斯玛仪的信仰。
星期六，阿卜杜拉和我哥哥以及其他的朋友到我家里参加庆祝聚会，因为我哥哥终于找到了工作。聚会是在我家房子外面的后花园开的。大家走了之后，阿卜杜拉和我在客厅里又聊了一会儿。感赞真主啊，我哥哥找到了新的工作，他只是短时间失业在家，我们为他祷告，他突然就有了工作，而且比以前的工作还好。真主真好，他对我们真的是至仁至慈的。
伊斯玛仪啊，你经常说到真主的慈怜，当你这样说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真主的慈悯就是从真主那儿白白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争取，也不用付给他什么。阿卜杜拉啊，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好吗？
当然好了。
假设我有一辆汽车，我请你给我洗车，而我为此付钱给你，这是否意味着是我对你的慈悯呢？
当然不是，因为我洗了你的车，我应该得到这个钱。
好，那么如果我知道你很穷很缺钱，于是给你一些钱作为礼物，而你呢不用给我去洗车做什么的，钱呢是白白给你的，你不用做任何的事哈，那你会认为这是我对你的慈悯吗？
是，我认为你对我施了慈怜。
那阿卜杜拉，真主把尔撒作为他的慈悯白白的送给了我们，真主以尔撒作为世人的迹象，若非真主所赐的恩惠和仁慈主永远不会使任何人清白。
那么伊斯玛仪，我怎么才能得到他的慈悯呢？
只要你信靠和托靠作为真主的慈悯的尔撒麦西哈，他会让我们变得清白和纯洁的。
信靠并托靠作为真主的慈悯而尔撒麦西哈，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真主盼望我们悔改，回心转意。
回心转意，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相信，只有通过真主在尔撒麦西哈里的恩惠和慈悯，我们才能够被他接受，而不是相信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而被真主所接纳。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认识真主的恩惠、慈悯以及真主的饶恕。
伊斯玛仪，看起来真主已经将他的恩惠和慈悯赐给了你和你的一家了。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你哥哥找到一份好工作，我真为他高兴。
阿卜杜拉，你的工作又怎样啊？
我有一份好工作，薪水也很好，我的工作一切顺利，我也没有任何财务上的难题。
这太好了，阿卜杜拉。
但是就算是家庭和工作一切顺利，我有时候仍然感到不满足。我的意思是说，钱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让我真正的开心。
你的意思是说，你甚至对这一切都不满意啊？
是的。对了，伊斯玛仪，你是怎么感到满足的？你只是个老师，你说过你的教师职位并不能给你很多的钱，但当我看到你脸的时候，我得说你总是充满了幸福和平安。
阿卜杜拉，我的好朋友，就算我的薪水不是很高，我仍然感谢真主赐给我的一切。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了，但是我有平安，因为我相信尔撒，他有平安，也赐给我平安。
我没有平安。你知道，伊斯玛仪，对于你告诉我的尔撒麦西哈的事情，我已经考虑过了，但仍有许多的困惑。我认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犯过错误的时候，也没有人是完全纯洁的。
那所以我们都应该受惩罚了，对吗？
是，我猜是的。
阿卜杜拉，你能够想象得到，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要受到多少种的惩罚吗？
啊，真太可怕了，所以我不敢去想啊。
嗯，所以我想你是真的不想接受这些惩罚，对吧？
啊，当然不想。
对对，我也不想哈。我不相信真的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种可怕的刑罚的。
我真希望那些刑罚不会落到我的头上。
哎，但是对不起啊，阿布杜拉，他会落在所有罪人的头上啊。
但是真主是乐意饶恕的。
哎，是的，但真主也是公正的，所以每一个罪人都应该受惩罚。
但是真主是慈悯和富有同情心的。
也是，绝对正确，阿布杜拉。这就是真主为什么为救我们脱离火狱的惩罚而预备了道路的原因呢？
怎么？
那真主呢？很可能对你说：“阿卜杜拉，我是公正的，我得惩罚你，因为你是罪人。可另一方面呢，我很爱你，因为我是慈悯的，有同情心的。我不希望看到你经受惩罚，我预备了一个使你脱离刑罚的方法，快！”白白地接受我的慈悯吧，我的慈悯就是这样的，我预备了一个人，他愿意承担你的惩罚，他是从我的圣灵而生的，他就是我的圣言，他因你而被杀，他因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因你的惩罚手脚被伤，我让他死而复生，所以你就能够战胜死亡，并得到天园里的生命，他能帮助你，如果你能接受代替你的惩罚，在审判时你将会得到自由。那现在阿卜杜拉，真主是公平的了，你认为对吗？
啊，对。
所以呢，如果真主也照样给你提供这样一个人，你会接受吗？
我当然会接受他的提议。如果我拒绝一个代替我替我接受惩罚的这个人，我就太笨了。
嗯，
如果真主愿意赐给我愿意为我接受惩罚的这个人，我将跪谢真主的慈悯赐给我的为我的罪而接受惩罚的这个人。
那阿卜杜拉，这不单单是一个故事啊，真主真的爱我们，他派遣尔撒麦西哈来承担我们应受的惩罚。如果我们相信尔撒麦西哈就是真主为了救赎我们而献出的最伟大的古尔邦，是最大的牺牲，那我们就不会被判在火狱里受刑罚了。尔撒被举为牺牲，被钉十字架，他的手脚被打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除掉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凡是愿意相信尔撒麦西哈并跟随他，我们将被着生，并且要永远生活在天园里。
我一直认为只要做一个好人，做好事，真主就会接受我。我也一直希望真主能让我进入天园，但是现在你告诉我，只有通过相信并跟随尔撒麦西哈，依靠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才能被真主接受。我怎么才能得到真主的恩惠和慈悯呢？
你想现在就请求尔撒麦西哈吗？
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那我先为我们祷告，怎样？
当然好了，谢谢你，伊斯玛仪。
真主啊，我要感谢你，你通过尔撒麦西哈除掉我们的罪的刑罚，向我们显示出你的恩惠和慈悯。也感谢你，真主，感谢你让尔撒死而复生，升入天堂，这样后世里我也可以在天堂中重新得到生命。阿们。后来阿卜杜拉和我一直见面，一起讨论灵性和祷告。我们感谢真主，在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到罪的宽恕。如果我们在死后才认识在尔撒麦西哈里的真主的恩惠和慈悯，那是多么可怕。
我们在这个伊斯玛仪的信仰的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对话里面就带来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主带给我们永恒的恩典，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真正的古尔邦，他的牺牲，他的献祭就是为我们来成就那个永恒的救恩。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本来是应该受审判的，应该做那个羊被宰上的羔羊的，但是主却为我们做了那个献祭，更是把那个永恒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主的恩典，愿意得到主的恩典帮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着我们的主得到永恒的生命，得到平安和喜乐的。我们的主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单单是给我们这个救恩，更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里面，更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动啊，来寻求他，更是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极大的恩典和智慧。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向他祷告。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提摩太二书一章九到十节。
主救了我们，以神召召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事之前，在麦西哈尔撒里赐给了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尔撒麦西哈的显现才表现出来，他废掉了死亡，通过加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
我们的主呢，他在十字架上好像他已经绝望了，好像他没有前路了，但是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智慧的，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他的救赎的计划是超越所有人的能力的。我们人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献祭来赎罪，但是没有办法永远的赎罪，只有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为我们成就永恒的恩典。他的献祭就是为我们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为我们牺牲，因为他是无罪的，没有罪的可以担当我们人的罪。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他的能力大过罪恶，大过死亡，他可以超越这一切，更是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主死里复活的大能来超越这一切，更是给我们永恒不朽的生命。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跟你来互动。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